由方伟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16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儿却是一知半解，在实际的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其实要明白神的旨意，虽然有时候好像不是很容易，但是也不太难，因为不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神自己也愿意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既然神跟人两方面都有这个要求，那神的旨意显明就不像我们所想象那么困难。肯定如果觉得困难，一定是我们对寻求明白神旨意的认识和方法不妥当。是啊，神喜欢人遵行他的旨意，他就必定乐意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不会把他的心意藏在很紧密的仓库里头。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明白他的旨意。以弗所书5:17就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在属灵的事情上，方法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最要紧的还是在人的本身。人在神的面前对，或者有时候人在这一面有点方法上的缺陷，神的怜悯也会把缺陷填补。所以在明白神的旨意上，我们还得先看看人这一方面，人这一方面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人寻求神必须有个正确的态度。很多人因为没有存一个正确态度到神面前，所以就得不到神的答应。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既然是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就不该存着疑惑的心来等候他。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他，他一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疑惑的人是不能从主那里得到什么的。我们不但是存着信心到神面前来，我们还要带着敬畏神的心等在主的面前。敬畏就是说出人对神绝对的拣选，也就是人对神绝对的尊重。什么事儿我们都不怕，只怕我得罪神。人如果真有这样的心向着神，明白神的旨意的基础我们就已经奠定了。人如果缺少敬畏的心，寻求神的旨意，那不是虚浮的吗？因为神的旨意跟他的理想不一致，这个人一定不拣选神旨意的。那这样的人神怎么向他显示？我们必须要清楚，寻求明白神旨意并不是人做好一个计划，然后把这个计划送到神面前让神签个字批准啊，像签合同一样。一个真实要明白神心意的人，他没有既定的意见，他只是一心一意等候神的显明。一切的决定不根据自己的意见，不根据自己的利益关系得失，只根据神所显明的意思。诗篇25:12-14其中经文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亲密的关系就是两个人之间没有秘密，也就是说神向那些敬畏他的人是完全把心意敞开。所以每一个要明白神旨意的人，都得先要求主在他的心里头建立一颗敬畏神的心才行。关于神旨意本身的问题呢，从实际经历上来看，神旨意的显明大体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显的吩咐，另外一种是随时的引导。虽然这两种明显的方式都是神的旨意，一般来说呢，基督徒多是注意随时的引导而忽略了明显的吩咐。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他就会明白神明显的吩咐 在神旨意中占的分量是最多又最重要。什么是明显吩咐呢？你看神的心意多次在历史向人启示，这些启示全部记录在圣经里。我们记得神是不改变的神，他的旨意也是永远不改变，所以神从前怎么向人说出他的心意，现在他也向我们说同样的话。从前神说不要偷窃，现在他仍然向人确定他是不喜欢偷窃这一类的事。从前主说要常常祷告，现在他仍然告诉我们要时刻祷告。过去他提醒人不要爱世界，要彼此相爱，要远避淫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这些提醒到今天对神的儿女来说仍然是真实，是神的旨意。我们一翻开圣经，神对人的吩咐就明显的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神明显的吩咐就听从，我们就是活在神的旨意里。就像人到了十字路口，红灯亮不该往前走，走就会有危险，绿灯亮可以放心走。这些灯号的意思那么明显，标志那么明显，人看到遵守就对就平安，不遵行就出烂子。所以我们要看准了，圣经上所记神的吩咐都是神旨意的一部分，而且是直接指导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就该好好的遵行。要明白神明显的吩咐是没有困难，要觉得有困难，那准是那个人看到神明显的吩咐就像没看见一样，不以为是神的旨意。要遵行神的旨意，就应当从遵行神明显的吩咐开始。如果人不遵行神的圣经上明显的吩咐，你说他顺服神随时的引导，那可能吗？连圣经上的吩咐都不遵行，神会向他显明随时的引导吗？所以我们首先一个要从遵行神明显的吩咐，就是遵照圣经的训诲行来学习顺服和遵行神的旨意。第二方面，神的旨意是在随时的引导，这是神旨意显明的另外一种形式。既然是随时的引导，我们就知道这种引导不是对我们日常生活里头经常发生的事，而是在特定的时间环境里发生的事，前面道路的定规啊，或者是对某件事要做一个决定或者一个选择，而这些决定在圣经上没有明显吩咐来印证的，就需要明白神随时的引导来定规一切。意象是神给人随时引导一个方法，但不是神常用的一个方法。在新约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神让彼得看到异象；在十六章九节，保罗也看到异象；还有九章十节，亚拿尼亚也看到异象；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保罗又看到异象。这些异象都解决了他们当时所需要解决的。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头教会历史记载的，神使用异象这个方法来引导人，都是直接关联到神计划中的大事儿，不是一般性的事儿，也不是关系个人的。所以异象不是正常性的明白神引导的方法，而且异象显出来完全是神自己根据他的计划主动向人启示。所以要明白神随时的引导，不能光坐在那等异象。要明白神随时的引导，应该好好在神面前祷告，求主照他的心意给我们显明。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主既然应许要把他的心意告诉祷告寻求的人，他就不叫等候的人落空。只要我们有这颗寻求的心，渴慕的心，他就一定会像昔日那样显明他的旨意。很多时候有一些特定的时间和环境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我们前面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引导。但是神怎么向等候他引导的人做出指示呢？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归纳出下面三个原则，从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领会神的引导的旨意。第一个就是要有神的话，这就是圣经的原则。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十章十九二十节、 十三章二节，这三节经文我们看一看啊。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使徒行传十章十九二十节记载，彼得还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记载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我们在很多很多的圣经里头都看到蒙引导的历史，那么在那么多神引导人的经历里，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有神的话，神的话做了他们行动的根据。那么我们这里所引的都是历史，可是神今天怎么样把他的话给我们呢？有些时候神会把圣经上的话很自然也很重的摆在我们心思里，又或者在我们正常的读经生活里，他把他的话明显出来。举个例啊，有一位弟兄，他本来要到某一个地方去，他祷告了，但是那时候呢，他要去的地方局势比较乱，如果要去的时候呢，可能手续挺麻烦，那样的话在人看来可能说别去了吧，当地那么乱，何必呢，办手续可能也办不出个什么结果。这位弟兄在主面前祷告，求主带领他的脚步，要做决定的那天早上，他像平时那样按着次序读经的时候，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这个话过去读了多少遍没有什么感动，可那天早上读到这里，里头的感动很大，神这个话一直牢牢抓着他，他就在信心里接受了主的指示，决定要离开本地。那么神也在很困难的情况环境下给他的道路通达。不过这样领受神的引导，我们得十分的当心，因为很容易会落在人的错觉里头啊。有些人因为心里我已经先有这个念头了，好了，读经的时候读到一些好像跟我心里头心意啊，跟我的心意是相同，就不管一切，说哎，我得到神的话了。还有一些人为要得到神的话，就拼命翻圣经找到他所要的经文，于是他就说哎，我得到神的话。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我们领受神的话应当是很自然，是没有人的造作在里头，应该是很平稳的给神的话来感动我们才行。我们在得着神的话做引导的事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光景外，我们还要很郑重的注意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让神的话，让圣经的原则来做指导。圣经不一定有我们能够预见各种各样事情的处理方法，但是圣经却有属灵的原则可以做我们的依据。我们举个例来说，圣经上没有说不能上卡拉 OK 是吧，圣经上也没有说不吸烟不喝酒，那你能不能说圣经啊，神也喜欢人去卡拉 OK， 喜欢人酗酒吸烟，不能嘛？虽然圣经没有明文的规定，但是从圣经的原则来看，这些是不合宜的啊。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不要说卡拉 OK 啊，酗酒吸烟这种不良的嗜好，这是一个良好的事情，如果对我起了辖制的作用，那就不能说是神的引导。还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啊，比方凭着信心仰望神来办孤儿院的穆勒弟兄，他在等神引导的时候，他就要查验他做这个事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荣耀神，有没有抵触属灵的原则。他也要查验他所做的事，深知神是眷顾孤儿寡妇的神，借这个工作能够使很多人认识神，这个事儿也符合爱心的原则。那总的来说呢，要办孤儿院不但没有抵触圣经原则，而且有圣经的原则支持。虽然圣经没有办孤儿院的例子，但是经过长久的祷告，借着圣经的原则就明白了神的引导。 接受随时的引导，首先我们就得好好学习谨慎地领受神话语和圣经的原则。所以诗篇73篇24节说，你要以你的圣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第二方面的原则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有催促也有禁止。我们看两处的经文啊，使徒行传16章6节7节和哥林多后书2章12-13节。使徒行传16章6-7节就记载，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亚细亚的边境，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哥林多后书2章12-13节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常把神的意思放在基督徒里面，所以神的儿女就常有圣灵的感动，或者说是我们在生命上有感觉，凭着这个感觉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引导。新约圣经约翰一书2章27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就是圣灵，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圣灵在生命里的感动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保罗的经历，你看他在亚细亚做工，圣灵禁止他，他要往比推尼，圣灵又不让，那他怎么知道禁止和不让呢？你看当他定过一件事的时候，他里头觉得不平安，这个不平安就是圣灵做工的记号，圣灵叫保罗不平安，他就知道神的引导不是让他往那去。我们得救的人经常有这样的经历，你要决定做某件事，但是心里头咯噔咯噔不平安，越想去做越不平安，等到你决定不做了，哎，心里平静了。有时候当然是相反，你很不愿意做，但里头老是有个催促，非要你做某件事，你不做里头就让你觉得不安，等到你顺服里头的催促，你做了你就平安了。里头的平安或者不平安，就使我们可以领会神的引导。这也就是哥林多后书2章12-13节上说的，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保罗因为里头的不平安，他就不因为外面环境顺利就停留在特罗亚，他顺服里头的引导离开那里。我们看约翰一书3章21-22节，我们就知道里头不平安，人就要停止当时的动作。有位弟兄啊，信了主之后，刚得救啊，信了主之后很喜欢聚会啊，这是一种渴慕，什么地方有聚会他都去。有个晚上他跑到一个聚会的地方去，他根本不知道他们传的是什么，但是他一坐在那里，他就觉得里头莫名其妙不平安，越坐越难受，越憋得火的受不了了。没等到那个聚会开始，他就走出来，一走出来，哎，舒服了啊。所以进到传异端的地方，虽然本人不知道，但是圣灵在他生命里头有感动，催促他离开那个地方。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根本就是挂着耶稣的名在那搞邪灵的事情，根本就不是高举人，而是高举邪灵高举人的。所以在学习明白神的旨意上，我们也得好好操练自己，要顺服生命的感觉。顺服生命感觉是有一些难处的，就是有时候人的感情冲动和邪灵的打扰，经常使人觉得很难分辨到底这个是生命的感觉还是我们的冲动呢。我说在明显犯罪的事上，对生命的感觉我们是很有把握，但是那些跟犯罪无关的事情上，外表看来又是好，我们就觉得难了。你看保罗在特罗亚看到工作的门是开，可是因为里头的不安，于是他就离开特罗亚的工作去马其顿。做工是需要，但是却要根据神的引导，不管人是怎么火热来定规做工，神没有引导 你就不能做，神带你走你就跟。怎么去分别生命的感觉和人的冲动呢？人的冲动有时候会掺杂邪灵的成分，大抵上这类的感觉都是突然来，一来就叫整个人失去了控制，让人心思混乱，而且这种感觉不会长久的，它是老是在变，在翻腾。圣灵的感动呢是很安静的，因为神的命是叫人安静啊，不光是里头安静，而是领人向着主，又是持久，所以对一些里头感动有疑问，我们不要马上顺服，把这个感动带到主面前去祷告，安静等候。如果不是出于圣灵，主一定会叫这种翻腾这种劲儿过去的。第三方面的原则是环境的印证，我们总要记得神是管理万有，一切环境都在神的，在主的手里，在他的管理下，所以环境的安排也是神用来叫我们明白他引导的方法。使徒行传十章里，彼得在思想神的引导，哥尼流派来找他的人道，这个环境的安排就向彼得显明神的引导。使徒行传八章三十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这个环境叫腓力明白神引导他的目的啊，要向他传福音。环境的安排有时候证实了神的引导，有时候又会做神引导人的起头。总之，神把一个需要摆在我们面前，就叫我们注意到神的作为，也引导我们跟上他的工作。有一些神要做的事不一定要我去做，但是该我在什么时候做，借着环境的印证更清楚地显明神特别要我去做的事和神要我去做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了。因为神是管理万有的主，一切环境都在他的管理下，所以环境是神安排的，神用这个安排叫我们明白他引导的方法。环境的带领应该是很自然的，一点不要牵强，也没有人的造作。在旧约里，人要证实神的旨意，可以向神要凭据，士师记六章三十六节基甸所做的，那可以说是环境印证的原则。不过在新约，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属神的人已经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带领，我们像旧约的人那样向神求凭据的事就不大合宜了。所以总的一句说，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环境的印证，这三个原则是我们明白神随时引导的依据。最清楚呢，当然就是这三个原则都能一块先后的出现，但是不一定会一起出现。一般来说呢，至少也会有两个原则来显明神的引导。因为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不但要明白神引导的内容，也要把神引导内容做在神的时间里。在这里要特别提一提，就是说无论是圣灵的感动或者环境的安排，他们显出的结果一定不会跟圣经的原则，也就是一定不会跟神的话相反有冲突，一定不会的。因为神不会带领人破坏他自己的原则，神就是用他的话来保护我们这些受引导的人。也就像有了铁轨，火车在轨道上行走就不会出乱子。那么我们还要再着重的提一提，就是说在明白神的旨意上，方法不是最重要，重要的还是决心遵行神旨意的人。没有决心去行神旨意的人，明白了神旨意和不明白有什么分别呢？诗篇119篇60节，诗人说，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诗人这个态度就是十分的宝贵，什么问题都不担心，就是担心遵行神的旨意行得太慢，遵行得不完全。在遵行神的旨意上，也许会使一些人对我们不谅解、不同情，甚至会引来别人对我们的反对、击打。但是一个决心遵行神旨意的人，他是不该注意这些后果。遵行是我们该做，后果是神负责的。神看我们遇见反对是好，我们就接受反对；神看我们担不起别人的反对，神就会禁止人的怒气。 我们如果心里尊主为大，我们就会先注意主的旨意，因为像使徒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说嘛，顺从神过于顺从人是应当的嘛，先是顺从神，然后才是在神的喜悦里头与人和睦。关于这个次序啊，你可以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十八节。总之我们所该注意的就是我们必须竭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再从神旨意的性质来领会一个严肃的问题啊。从性质上来看，神的旨意可以分成神的命定和神的允许。我们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卷第二十章二十一章记载了西西家王的一件事。那时候呢，西西家病得要死，然后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西西家，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给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个事儿啊，对西西家来说来得太突然，敌人刚刚除灭，自己的生命威胁就来，这个事儿叫西西家真是老大不愿意，他仰望神，神也因为他的仰望就为他成就了大事。那在人看来，西西家是成功了，他求神给他增加寿数，别让他那么快死，神答应。很多人就以这个例子就去告诉别的弟兄姊妹说，你求吧，你看西西家他那么求就行了。但是我们要看这里，那是神的允许啊，神命定西西家离世的时间，西西家不愿意，是吧？他向神求，又哭又眼泪的。你看第三节，列王记下卷二十章第三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你看西西家就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死，他心里盘旋的两种情绪，一件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只有苦难，还没享过福呢，现在正好敌人让我们打退了，我可以安逸的时候我就死，那真是不甘心。另外一件呢，亚述虽然撤了兵，可是犹大国还没有安定强盛，西西家是犹大的君王，他觉得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如果看他痛哭的情形，那相信呢，他更多的还是希望享享福啊。人的属灵难处真是很容易会使我们受亏损，一有机会，最属灵的人也会有属灵的难处，西西家也免不了。在人的观点啊，人成功很容易发生这两种属灵危机。总之说，让我享用这个果效也好，让我再干点活也好，你摊上随便一条都会让你的属灵前途被毁。这真是叫我们又一次的记住以弗所书说的那个带警惕性的话，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才是重要的属灵功课和操练呢。